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在韩国非军事区的板门店边境村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边界线，成为第一位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在任总统，从而开创了历史。过去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都是卸任后前往那里的。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两位前总统都是在离职之后去过朝鲜。克林顿曾在2009年8月访问朝鲜，卡特在1994年6月和2010年8月去两次去朝鲜。去过朝鲜的美国前总统至今只有这两位。特朗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019年6月30日在飘扬着美国、韩国和联合国旗帜的韩国观察站观察了非军事区。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解除对华为采购美国产品的禁令，就将严重影响美国改变中国不公正贸易行径的能力。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誓言，如果禁令解除，就会通过立法重新恢复，让总统无法否决。特朗普6月29日在日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表示，将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继续供货。这消息立即引发部分美国参议员的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9日发推文说，华为是我们能够让中国公平贸易的少数的有效杠杆之一。如果特朗普总统像他似乎正在做的那样退却的话，将极大的削弱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径的能力。美国商业与科技产业称赞特朗普总统决定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希望美国能与中国达成可执行的贸易协议，有效地改变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美国 CNBC 电视台6月29日报道，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说，希望美中未来达成的贸易协议能够让北京继续承诺开放市场，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商会执行副主席兼国际事务负责人伯麦伦在声明中说，我们希望双方现在准备完成的最后谈判达成一项高标准、全面并可执行的协议。中国必须承诺长期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和产业政策，后者让美国公司无法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同意重启双方的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同意将对中国生产的输美产品的关税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并同意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高科技产品，而中国则将购买大宗美国农产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美国之音。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战机本星期在东中国海低空飞过正在国际水域航行的加拿大军舰。中国方面承认曾经全程监督穿越台湾海峡的加拿大舰只。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
什么事儿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
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 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高妮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啦。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ie，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 ，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car pile-up.
Pile-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ling,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Mmm,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 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哎哎，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 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 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 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Wow, 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哎，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 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 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 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3-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by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在韩国非军事区板门店边境村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边界线，成为第一位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在任总统，从而开创了历史。过去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都是卸任后前往那里的。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两位前总统均在离职之后去过朝鲜。克林顿曾在2009年8月访问朝鲜，卡特在1994年6月和2010年8月去朝鲜两次。去过朝鲜的美国总统至今为止只有这两位。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6月30日在飘扬着美国、韩国和联合国旗帜的韩国观察站观看了非军事区。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是解除对华为采购美国产品的禁令，就将严重影响美国改变不公正贸易行为的能力。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誓言，如果禁令解除，就会通过立法重新恢复，让总统无法否决。特朗普29日在日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表示，将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继续供货。这一消息立即引发部分美国参议员的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报道，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9日发出推文说，华为是我们能够让中国公平贸易的少数有效杠杆之一，如果特朗普总统像他似乎正在做的那样退却的话，将极大的削弱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能力。美国的商业与科技产业称赞特朗普总统决定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希望美国能与中国达成可执行的贸易协议，有效地改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 CNBC 电视台29日报道说，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说，希望美中未来达成贸易协议能够让北京继续承诺开放市场，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伯伦在声明中说，我们希望双方现在准备完成的最后谈判达成一项高标准、全面并可执行的协议。中国必须承诺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和产业政策，后者让美国公司无法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习近平主席和他同意重启双方的贸易谈判。特朗普同意将对中国生产的输美产品的关税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并同意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科技产品，而中国则将购买大宗美国产品。这是美中贸易争端加剧一个多月之后，双方为恢复谈判做出的重要妥协。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后表示，我们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回到正轨了，我们将会看看发生什么，我们举行了一次很好的会晤。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华为，说他同意允许向华为销售产品，而这或许令人感到惊讶。特朗普说，美国公司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在很多国家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公司与华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关系。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战机本星期在东中国海上空飞越正在国际水域航行的加拿大军舰。中国军方承认曾经全程监督穿越台湾海峡的加拿大舰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28日报道说，这艘加拿大军舰是里贾纳号护卫舰，6月24日正与一艘补给舰在上海以东的国际水域航行，被两架中国苏-30战斗机低空飞越舰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在最近呢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他们在全球40个国家进行实地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排名倒数第一。这份报告激发了中国网民的激烈论战，有人质疑报告不严谨，并且指控这是美帝的厚颜无耻，但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带头不讲信用，假劣商品横行，法律被当儿戏，讲信用能有什么保障呢？那么到底这份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中国是否存在诚信问题？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晓正。周晓正，你好。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那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两位嘉宾，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来审视一下科学期刊它是在6月20号公布的这份报告，他们是怎么样来得出这个中国公民的诚信度是最差这样的结论。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简单的来跟我们谈一谈，科学期刊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好的，他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就是说派了他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人员，然后把钱包呢送给一些官方的机构和一些私人的机构，然后再调查这个钱包的返还的程度。那么他这个钱包里边呢放上了一个就是说丢失钱包人的 email 地址，然后是不是和这个人联络，然后通过这个联络的就是说通过这个数据来调查一下那么返还的程度。
嗯，
那么在这个40国家里边，他调查了300多个城市，那么应该说，我想这个城市可能我会具体不太确定啊，它这城市应该是和那个国家的大小应该有关系，所以这个数据的，我想它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图表显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他说这个捡到钱包，就像您刚刚说的，在街头捡到这些钱包，而且把钱包按照当中的指示送回到相关单位的这个比例呢，在中国是最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位在最下方的就是中国，它的这个归还比例是最低的，最靠左方。那么因此科学期刊呢就由此结论，那么他们也很惊讶，他们其实本来只是想要调查，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遗失的钱包里面放了钱或不放了钱，这个被归还的几率哪一个比较大，但他们却发现不论如何这个归还的比例在中国都是相当的低的，这也让很多的研究人员非常的惊讶。那么如果由此就来推论说这代表中国人的诚信度全球最差，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您跟我们谈谈，您同意这样的结论吗？为什么？
好的，我们首先要说这个报告呢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它的数据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要查说一点，就是诚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性，它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诚信度呢，它可能是反映整个社会的诚信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单一的参数呢未必能够反映诚信度的全貌。所以相对于诚信度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呢，这个研究呢我个人感觉有点单薄了一点。但是反过来也说，可以说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这个结论是有保留的同意。我认同的地方就在于什么，这个研究它大体上反映了这40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这种文明程度，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对社会对世界这些常识的了解，就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它这个是基本上是正相关的。那么相对来说，就今天当今的中国社会 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普遍都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变得更加自私，甚至完全不顾及他人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比较恶化的社会环境里边，当然也就不存在诚信的基础。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是在这个概念上是接受这个数据的，但是我认为保留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研究它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中国的民众没有送回钱包，他们是把钱包据为己有了呢，还是根本就对别人送来的钱包置之不理呢，或者是扔掉了呢？你这个也反映出中国的民众是自私贪财呢，还是冷漠呢？关于特别是这个冷漠的问题，这个所以这个调查来讲，在中国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就是它比其他正常国家要复杂很多。所以这个调查相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它不能反映全貌，这是我对这个就是保留的地方。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周孝正教授。周教授，您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家，那么多年来在中国居住的这个经验，您也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层的了解。刚刚小明先生说，他觉得这份报告呢，他凸显的他对这个报告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同意。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份研究报告的？
这个报告大体上是正确的，有些细节，例如说中国政府这个概念不确切。因为中国政府的概念就是国务院，国务院首脑那就是总理，但现在我就说过，你像李克强总理，多长时间不露面，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你说他上哪儿去了？那你说中国政府是什么概念呢？啊，这你像美国政府就很清楚，是吧？美国是三权分立，啊，司法、行政，啊，还有所谓立法，是吧？人家现在出来谈判的，比如说总统。总统当然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脑啊，而我们中国现在叫小组治国呀，你呀，小组，我们有大概有十来个小组，我们一般人也叫不齐，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用一个概念，就是官民，就你说中国人诚信垫底儿，我就觉得不确切。哎，你要说官儿，什么官儿？小组，这小组是实权嘛，是吧？所以说你说官儿诚信，就越来越差。这当然了，这还用说吗？是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你们都知道，我们早就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过，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说，当时这个北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叫北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你们去查查去。现在他弃核了吗？他不但没弃核，他还进行了 N 加一次核试验。
嗯哼。
可是我们的小组组长就去了，你得讲诚信吗？你这个
是，所以周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从上至下的这样的一种对诚信的这种缺乏，导致了影响到社会下层。那么
不是你不要说从上到下
啊哈。
那你比如说西藏的这些藏民们，算下算上还是下呀？
嗯哼。
那新疆的这些
从政府到民间是吗？
对啊，你说人家西藏那些牧民包括新疆的牧民，人家不是下吗？但你问人家不讲诚信吗？所以我一再说官它的对应就是民，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官不讲诚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越来越不讲诚信。而且我说这官还不能用中国政府简单的概括，对吧？你说对不对？是这里，所以我觉得他的调查啊，基本是科学的，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只不过有些概念，他们对中国特色的这些概念又使用不太当，比如动不动就中国人，他没这概念啊。
是，您刚提到
中国的官儿，你得说中国的官儿，这官儿还不是这个所谓的中国政府，更不是说党，党呢也是中国的官儿，但是党的这个比如说四中全会到现在他也没开呢，按说他应该是一年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嘛，他没开呢，那你说这些中央委员会是他们什么关联？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
嗯哼，是周教授，我想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社会，或者是讲诚信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很复杂。但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你要不说假话就办不了大事，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诚信的问题，在中国来这个长期缺乏诚信，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么根源又在哪里呢？周教授，您的看法？
根源就在共产党宣言呢，有没有？因为我们中国是共产党啊。那么共产党的宣言啊，我给你简单再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中央编译局校订《人民出版社1964年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怎么说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个其实共产党人他干嘛不讲诚信呢？哎，但是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棒，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你说共产党不讲诚意，人共产党宣言说的，你说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来了？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什么意思？就是不择手段吗？不择手段就包括暴力吗？是吧？对，他而且还要推翻全部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他要把几千年的我不管西方东方的这些文明成果、这些积累，全部要推翻吗？
嗯哼，
是吧？所以说，你说他跟在哪儿呢？跟在光上宣言这个幽灵，现在幽灵人家在欧洲也不在了，后来从欧洲跑到俄罗斯去了，俄罗斯好像现在也不提了。而我们呢，去年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吧？所以现在这幽灵，简单说就在我们中国徘徊呢。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啊，他不择手段吗？
好的，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从政府开始就不讲诚信了，如何来要求人民讲诚信？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也有人说把完全人民不守诚信的这种问题完全推给政府也是有失公道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两方不同的评论？
应该说政府不讲诚信是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政府它有一个相当大的主导的地位、主导权，而民众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跟从，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个人不太相信什么这个政府和民众这个要拉平了啊，公平的看待，这因为他们之间在权力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公平的。
嗯哼，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是在什么诚信问题上公平，这个应该说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一个说法。那么因为统治集团它垄断了一切资源，包括就是说对教育宗教机构的控制，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这个时候它政府它拥有的地位，它拥有的这种能力是和个人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这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是政府来主导，这个就是说，所以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它本身缺乏诚信，公然撒谎，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制度下，诚实的人往往会遭受各种磨难，而一些欺诈的、搞一些什么鬼怪的东西的事情，反而到一帆风顺，甚至官运亨通、财运亨通，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过去这几十年历史，比方说最简单的57年，大批的知识分子让共产党让什么百花齐放啊，结果很多知识分子就上了当了，就认为共产党真是要听真心话，很多人都说了点真心话，甚至是非常简单的根本就是常识的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轻的降职降薪，重的家破人亡。那么共产党这个光这个57年就迫害了几百万知识分子，那么还有大跃进，大跃进到处是胡吹，是不是浮夸风？本来一亩地只能产几十斤、几百斤顶了天了，结果说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到了十几万斤，结果最后老百姓被活活饿死，饿死的人他自己都不敢说自己家人被饿死的，要说是浮肿病死的。有的同学在学生宿舍里边悄悄的在宿舍里给同学说自己家乡的情况，自己家里被饿死的情况，结果学校知道了，好，开除学籍，因为你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嗯，
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一比皆是。
嗯哼，
所以共产党这个制度下你不能说实话。另外中国的一个政府它本身是一个自利型的政府，它是汲取社会财富自肥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这个政府和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当然也不相信这个政府。前两年有一部很流行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正面的角色说过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过去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这就是政府和中国人的关系。谢谢。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周孝正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刚刚也听到小明先生提到，到底在中国说实话讲信用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不过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诚信垫底，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党，农民起义、长征、八年抗战、内战、朝战、公私合营、农业互助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印边境战、文革、中俄边境战争、中越战争、六四加入世贸等等，无一不是骗局。这样的骗子党如何会有诚信？这种独裁统治如何会有公正的法律？他又如何会遵守国际法规和准则？只有这个邪恶的共产党灭亡，中国才会重新拾起诚信的美德。而这位署名叫李梦雨的网友呢，他说中国人不讲诚信，主要是因为有 Bilibili Akfan 这样的垃圾视频网站存在，这些网站教唆下一代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盗取 YouTube 上的视频，不向作者申请，不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而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中国人民历来以礼义廉耻著称，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文革、六四、毒奶粉、毒疫苗，当无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过得比有诚信的人要好时，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为无诚信的人民。那么针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想请周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他说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无诚信的人民，因为没有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们过得比有诚信的人日子还要好。所以这也回到刚刚我想要请教您，到底在中国一个愿意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
他这个认识啊是一般比较普遍，但是他是错误的。用中国老百姓一句话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怎么不检查检查自己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嘛，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引了《诗经》一句话，叫“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不对？他的想法就是因为诚信没有力，那个没有用，所以我们就不成立了，不诚信了，那完全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吗？什么叫超功利啊？什么叫有用啊？什么叫有利啊？
是，但是周教授，刚刚我们的是周教授，对不起，周教授，是周教授打断您，哎，周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抱歉打断您，刚刚我们的网友实际上也有提到的一些背景，这个情况确实在中国，他的法律没有办法值得信靠，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面临的处境很有可能是要进监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责备他们不敢或者不守诚信吗？
还是那句话，他还是老把眼睛盯住那个别人嘛，所谓盯住政府啊，盯住官员了，他怎么不说自己啊？那中国还有三句话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你认为你讲诚信你亏了，你就不讲诚信了，这问题是没有信仰还在这儿呢嘛，对的。你说中国人不认错，人家那个咱们就说基督教他们的文明就是所谓忏悔，但是我们中国也有啊。早过小学我学的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学过嘛，吾日三省吾身嘛，是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嘛？吾日三省，什么叫三省？反省嘛，反省跟忏悔差不多嘛，包括我们这批评，包括我们这自我批评嘛，它都是一个意思嘛。你怎么就不说你自己呢？对不对？所以我一再说嘛，还是这句话嘛。老光看见别人黑，你怎么不反思你自己啊？对，我一再说吧，我虽不能治，人心想往之啊，对吧？
好的，
你不能想
什么？好的，
就不会用脚投票吗？
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当然，周教授他的说法有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讲，应该坚持自己的这种信仰和立场，不能被这种社会风气所左右。当然，这个作为。可是小人之风如草啊，这个总体来讲，就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制度它是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我们不能再说在这种道德这种制高点上只能在个人身上实现，但是它不能针对群体来要求。所以呢在目前这种制度下，这个制度确确实实对人它的影响要比人对制度的影响要，这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你说实话，这个很可能就要住监狱，甚至可能要丧失生命。比方说很多调查记者调查了一些实情出来，有好几位调查记者就已经把生命丢掉了，而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为这些调查记者主持过公道。那么所以在今天中国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再也没有真正的调查记者出现了，因为人们不能再说实话了，说实话你可能命就没了。对很多人来讲，他确实承担不起这种代价，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制度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中国的制度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对民众要求诚信，这确实是强人所难。嗯，谢谢。
是，我想周教授的这个想法也许跟这个台湾作家还有这个历史著名的历史评论员柏杨先生，他曾经在《丑陋的中国人》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他也说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接下来我们就想看到这次的科学期刊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认为呢报告不够的严谨，那么甚至还有人提到说这篇报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连这样的报告都能发在顶级期刊上，那么整个学术领域有多少这种偏颇的科学研究大行其道，又会被多少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攻击我们呢？那么另外还有人批评说，这个表示科学期刊是一个杂种杂志，不给中国抹黑就不会舒服。那么针对这些的反应，我想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周教授，
小人之心呢，是吧？这个人家在大约好像在三五百年以前吧，人家欧洲的大概据说有几十个家庭，人家叫做五月花号，是吧？欧洲不行，欧洲法西斯盛行，内乱，走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也是想组织一个东方五月花呀。你有没有腿？你有没有脚？你走啊！你怎么就不反思你自己呢？比如有些我的有些朋友在中国是官，他有特权，但是不愿意走啊？为什么在中国他有特权呢？那你说政府不好，你怎么不走啊？对不对？你参加我这东方五月花，对不对？是不是？人家美国20多年以前呢，每年大概才300万人，人现在3亿，你看人涨了那么100倍，你想想。对对，我到美国一来，我一看这儿好像好山好水好寂寞，地儿大，这个制度好，人也好，缺人呢。你看我这小区，你根本见不着什么人。你想还不是这个对，那你们为什么就不来呢？人家美国给你们10年签证，对对，你们老他妈说别人这个那个的，你怎么不反思自己啊？对不对？
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当然，我想说这个报告，就说他单单从一个是否送回钱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就做出一个是否诚信的结论。从这点来看，确实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这个报告，它反映的这个整个的轮廓，它的基本的走向是真实的，这个轮廓是对的，它并不是有意抹黑。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民众的这种极端的反应，这种情绪，应该说可以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现在社会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是中国的，凡是自己的都好，别人不能说不好。那么这个呢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呢因为它这里边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家现在这个教育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的信息的来源也很单一，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这时候这些人有这样的情绪说法。但是另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替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他们不是在替中国人辩护。所以这个要特别，这些人当然是别有用心了，他们不是说抹黑中国人，他们实际上他们认为是这个制是在抹黑这个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嗯，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诚信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是
这个制度逼得好人要做坏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制度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所以这是大问题。
那么今晚有关于中国诚信排名的相关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